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乌克兰粮食出口预咗，美国官员说德国借铁路相助。回应中国出访，美要斐制入印太经济架构。新西兰总理说31号将会晤拜登，谈印太竞争和贸易。美官员表示国际对乌援助到位，俄战升级风险仍增加。美国 FDA 表示婴儿奶粉短缺或7月底先完全解决。参院共和党阻反恐法案，称民主党建思想警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高层国防官员礼拜四表示，由于俄罗斯封锁乌克兰港口，令乌国数千万的粮食无法运出，德国正设法借由铁路将那些粮食运送出去。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被称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已经受到影响，亦令世界各地粮食安全出现威胁。被提名为下一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卡玉里话俾国会知，由于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的港口，有多达2200万吨的粮食卡在乌克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的铁路公司近来已经提供专用火车运送那些粮食。卡玉里在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德国铁路公司最近挺身而出，他们在做的是他们所谓的柏林铁运，一种类似柏林空运的做法，用专用火车将小麦从乌克兰送到西欧。卡玉里表示，波兰和德国建立便捷的过境制度，以简化交付流程。他表示粮食一旦离开波兰，就会运往德国北部的港口，以保持出口畅通。据白宫2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斐济将加入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架构 IPEF， 成为该计划中第一个太平洋岛国。同时亦作为回应，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近日展开的太平洋岛国访问行程。斐济加入后，估计亦会增加了印太经济架构的多样性。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印太经济架构的创始国在地理上团结一致，致力于建设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并强调斐济在面对气候变迁议题上有着宝贵经验。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近日针对太平洋岛国展开访问之旅，并将与包括斐济在内的10个国家在美国前总统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后，拜登政府一直在印太地区寻求稳定的经济支柱。据新西兰总理阿尔登礼拜四表示，他将在31号与拜登总统在白宫见面，预计将讨论印太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及贸易议题，同时谈论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经济角色。路透社报道，新西兰和美国是亲密盟邦，但在阿尔登这个月较早时确诊 COVID-19 后，由于白宫严格防疫措施，阿尔登和拜登的会面一直无法确定。阿尔登目前在美国访问，礼拜四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中演讲后，对媒体表示他31号亦将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见面。他预期议程将包括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阿尔登表示，美国与新西兰在很多领域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在很多地方我们希望见到美国继续存在或者更多表现。他说，我设想我们将会讨论我们的区域情况，对我们区域经济而言，美国角色非常重要。据华盛顿官员礼拜四表示，在美国及盟国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武器的情况下，俄乌战场局势升级的风险仍是增加。三名美国官员与外交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基辅和华盛顿方面近期对战争升级的风险进行了讨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军队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进攻倾向，但军队整体表现仍然与其战略目标非常不匹配，原因是乌克兰军方进行了顽强抵抗。 美国国家情报局担忧，由于外界对乌克兰的援助不断就位，整体战场的军力将会升级，在未来几个月中，战争可能会走向更加不可预测的轨道，很可能在某些领域出现危险升级。业界亦都警告俄方使用更危险武器威胁到乌克兰境内的可能性。官员表示话，在俄乌局势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甚至考虑向基辅提供射程可达数百公里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这样将对俄罗斯军方能够造成更多打击。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罗伯特·卡里夫礼拜四表示，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可能要到今年七月下旬才能够完全解决。卡里夫礼拜四在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作证时说，我的期望是在两个月内我们应该超出正常水平并有剩余，这个将是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直到货架上重新摆满奶粉。这个是卡里夫这段日子来第二次在国会作证。他礼拜三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亦承认，食品药物管理局对雅培奶粉的投诉事件反应太慢，而进行检查的时间太长。今年二月，四名婴儿食用了雅培公司在密歇根州斯特吉斯工厂生产的奶粉后生病，其中两名死亡。该公司之后召回了该工厂生产的三款婴儿奶粉，工厂亦由此关闭。在主要的婴儿奶粉生产商部分停产后，美国发生了罕见的婴儿奶粉短缺现象，并引发了白宫和国会的关注。参议院共和党人礼拜四针对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旨在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颇有争议的立法实施了阻挠议事。他们批评说，该法案几乎不加掩饰地试图在执法部门和军方设立思想警察。这次参议院47-47的投票结果并未令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长期以来共和党一直对民主党试图扩大联邦情报和执法机构的权力范围的做法持怀疑态度。而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与共和党人一起投票实施了阻挠议事，以便为之后重新审议该立法提供了可能性。这一项被称为2022预防国内恐怖主义法案的 HR350 法案将授权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专门的国内恐怖主义事务办公室分析和监测国内恐怖主义活动，并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决议案，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俄否决安理会追加制裁北韩议案，16年来首次。美国国会报告分析中国对美农业投资的背后动机及可能带来的风险。澳洲外长关切所罗门与中共签协议，警告会有后果。德州小学21死枪击案后，又有四名青少年威胁学校被捕。北京之后，天津大学生激烈抗议示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26号通过决议案，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地区卫生紧急情况，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卫生设施的攻击。联合国新闻稿指出，这项决议案是由乌克兰、美国和大部分欧盟国家所共同提出，26号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获得88票赞成、12票反对、53票弃权。这项决议要求关注乌克兰该区域内外对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谴责俄罗斯攻击卫生设施的行动，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任何袭击。俄罗斯和叙利亚提出的一项替代性决议以66票反对、15票赞成、70票弃权的投票结果被否决。路透社报道，两项决议案都表达了对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持续的卫生紧急情况的严重关切，但只有西方主导的提案称紧急状况是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引发。 乌克兰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菲利潘科表示，俄罗斯的反提案扭曲事实，俄罗斯想欺骗这个大会的尝试失败了。在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带头提案希望推动联合国加强制裁北韩，不过中共和俄罗斯26号否决了个议案，这个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06年开始惩罚北韩以来首次在个议题上公开分裂。北韩今年至少进行了16次导弹试射，最近一次是在这个礼拜三，当时美国总统拜登刚离开亚洲没来，平壤就发射了三枚导弹。韩国官员表示，其中一枚好可能是火星17导弹，这个是该国目前已知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以达美国本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达林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这次投票对安理会来讲是令人失望的一日，世界面临着来自北韩的明显而真实的风险。他对安理会说，安理会的克制和沉默并未消除或减少这种威胁，反而令北韩有恃无恐。他说，根据华盛顿的评估，北韩正是积极准备进行核试验。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6号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评估了中国的农业投资背后的动机及其美国投资的主要领域，并警告说，中国对美国农业部门的投资和进一步整合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这份题为《中国对美国农业的兴趣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的报告评估了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些脆弱性如何推动中国对美中农业关系的兴趣。针对中国进一步融入美国农业部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提到的美国国会应该关注的领域，仲包括中国拥有美国农业用地的信息缺乏透明度，而且仍然有限，以及军事设施附近的外国人拥有的土地可能需要额外的监控。报告警告说，全基因生物的潜在武器化与全基因种子亦对美国的经济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如果全基因种子代码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美国的经济和粮食安全将面临风险。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星期五在访问斐济时警告，所罗门群岛与中共的安全协议会产生地区性后果。此前同时在该地区访问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外界对该协议的干涉不会成功。王毅星期五抵达太平洋小岛国基里巴斯，这个是他对该地区前所未有的八国之行的一部分。基里巴斯一名官员透露，基里巴斯专注于探索与中国发展贸易和旅游的机遇，对安全事务的安排并不十分感兴趣。基里巴斯议员去年对路透社表示，他们将考虑允许中国升级一座二战时期修建的机场。西方批评人士说，该机场将为北京提供一个距离美国夏威夷西南方向只有3000公里的立足点。王毅下个礼拜将在斐济举行会议，寻求与10个太平洋岛国就安全、贸易和渔业达成全面协议，这个令美国及其太平洋地区盟国越加感到不安。在会议之前，中共向10个太平洋岛屿发送了一份公布草案和5年行动计划，这个引起了至少一个受邀国家马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反对。德州罗伯小学近日发生21死17伤的大规模枪击案，就在民众依然处于悲痛情绪时，德州伊特尔哥郡城市多纳竟然有4名青少年威胁对当地一所学校不利，目前已经被警方逮捕。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多纳警察局表示，这4人包括17岁的蒙泰隆哥和潘托克，以及2名年纪更小的未成年人，他们涉嫌合谋使用致命武器进行严重袭击。 警方先一步制止了可能的伤害行为。四名青少年落网后，法院裁定每人保释金是$75,000。面对潜在的袭击和洛柏小学悲剧，当拿学区已经在26号宣布停课，直到31号先恢复上课。此外，在德州校园枪击案发生第二日，南加州学校与当地执法部门合作，加强校园安全。橙园警长唐巴恩斯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无奈话，他将在第二日立即在他的管辖区内的学校增加警力，并配备校园警察。继北京两所学校发生抗议活动后，天津大学的学生因不满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而举行集会示威活动。网上影片显示，天津大学众多学生5月26号晚上在校园聚集，抗议校方防疫措施下的不合理规定。影片中，学生高嗌打倒形式主义，打倒官僚主义。此外，邻近的南开大学亦都出现抗议活动。时值天安门六四事件周年前夕，中国高校学生因中共病毒清零政策下的种种不合理举动，频频爆发针对校方的聚集对峙，甚至公开抗议活动引发海内外关注。据自由亚洲报道，5月23号、24号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相继发生抗议活动，学生要求校方明确期末考试方式和时间，允许学生返乡。北京大学万柳校区此前亦都发生数百名学生聚集的事件，抗议的学生表示不满校方以修建围栏将他们隔离在宿舍区的做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